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读者家人们平安啊，我是境界的主编刘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最近的一些感受吧啊，和这个父亲有关的话题啊，题目就是父亲节，快递小哥送来一句迟到的话。还记得父亲什么时候夸奖过你吗？我清楚的记得啊，刚上初中的一天，家里边的灯坏了啊，我们住的那个时候是日本啊那种老式的啊东北的那种日本的老房子改造的民居。啊，本来就不是住居民啊，所以那个房价很高啊，地上铺着这个吱吱扭扭的那种地板啊，那个我爸就拉过一个写字台，然后再把一个椅子摆在上面，然后人站上去，那脚底下有点晃，我就站在旁边给他扶着那个椅子哈，啊，同时仰头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说是迟那是快。我在爸爸还没有开口说话啊，也不等他用这个手势传达明确的指令给我，我就捕捉到维修的一个进展，预判到他下一步的意图。我提前就把一把十字花的螺丝刀就高高举起来递到他的手边。如果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把一字头的螺丝刀，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啊。但是我以50%的成功概率恰好满足了他当下的这个需要啊，那个时候房顶好像裂开了啊，从高处传来一个声音，你眼力劲儿不错呀啊。刚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读马可福音，看到啊耶稣在开始服侍之前受洗的时候天裂开了啊，天父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起自己第一次被父亲夸奖的这个修灯的时候这个情景啊，那个多年前的下午啊，12岁的我仰着脖子啊，像渴极了的那个登山的人一样，张嘴伸出舌头等着岩石上滴落的水珠掉下来啊，我觉得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期待得到父亲的一个肯定。那转眼啊，十几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刚拿到驾照，第一次这个开车载父亲，当时心里也很紧张，因为我爸有这个几十年的驾龄，平时最喜欢摆弄车啊，别说开车了，他每个零件拆了再装回去都没有问题啊。我生怕自己这个新手力道控制不好，急停猛冲把这个乘客惊了哈哈，所以踩油门的时候就像在摸婴儿的脸一样啊。我的老爸下车啊，上楼啊，进屋直到坐下来啊，才对我妈说了一句，你还别说刘洋这个油门踩的还挺准。那这是我人生从父亲那里收获的第二次夸奖。那中国父亲啊，似乎总是怕表扬多了就把孩子惯坏了，孩子就特脆弱，就影响存活了啊，社会很残酷啊。那所以我们就在家里边是吧，先打压孩子，免得你以后到社会上不适应。那为什么不是这个江湖险恶，长大成人很扯，所以家里边要更温暖一些呢？免得孩子一进社会就被 PUA 呢？那天父上帝，你说他不知道耶稣正式入职之后要面对多大的挑战吗？那简直是羊入狼群呢，对吧？啊，耶稣遭遇了最严重的职场霸凌，被嫉妒啊，仇视，最后失去生命。如果天父和地上的很多父亲一样的想法，他要耶稣办的可能就不是洗礼了啊，而是提前办一个丧礼啊，让孩子早早就适应必死的结局。那回头我们再琢磨天父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啊，我喜悦你啊，细品品，这个是夸奖吗？ 夸奖是对一个人的行为啊、状态、表现啊给出称赞，对吧？那如果孩子100分的考试只得了20分的话，那我们做家长的签字的时候很难夸出口啊，很难说，哎，你考得真棒，虽然空了这么多道题不会答，但是你写出来的，哎，差不多全对了呀，这个夸奖也太违心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对孩子说，虽然你考砸了，但是你是爸爸爱的孩子，这点不会变，爸爸喜欢你也不会变。那我想这个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意思。那当时耶稣还没开始服侍呢，也就是说无论他最后服侍果效怎么样，考试成绩如何啊，工作绩效高低，天父说我都爱你，都喜欢你。原来这个不是夸奖，而是表达爱的关系啊。夸奖是跟着标准走的，要达标啊，甚至超标了啊，条件都满足了才能得到夸奖啊。爱是无条件的，爱之所以是爱，就因为它拒绝被标准和条件限制。就因为啊，你是父母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敲门回家，坦然接受父母的爱，听到他们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一句话可抵门外多少风寒。另一件啊，老爸特担心的事儿，就是生怕我会因为被他夸奖多了就骄傲啊，尾巴就翘上天了。那后来随着我这个陆陆续续接触到更多人，我才发现这个不是我父亲才有这个想法，哎，这个不是他的个人特色啊，这种情况在中国父亲里面很普遍，可以说。那与此同时呢，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担心孩子被批评太多，因此变得自卑的中国家长。这提醒我，我们的父亲一定是共同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影响，他们就像向日葵一样，被同一个太阳照到脑袋，导致把头一致偏向了一个方向，或者如同在同一场霜降中倒伏的冬小麦，陷入一种集体性的生存焦虑，深入骨髓啊。一方面，他们是社会最微小的个体，担心自己因为骄傲就得罪了群众啊，被群体排斥碾压，命运凄惨。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一样思考，很懂得通过指责打压占据优势地位，从不轻易表扬人，以此降低管理成本。因为低自尊的人，低姿态的人，他听话呀，好拿捏呀，是吧？我们是一群惧怕爱的人，父亲们这样被对待，也习得了这种方式。他们很难抗拒潜意识里的诱惑，孩子啊，特别是儿子，为父亲们提供了实战演练全套治国之术的唯一机会。那比如小的时候，这个我淘气啊，挨打，这个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我爸打我的时候提出的要求困扰了我很久，他让我别哭，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打得轻一点，他甚至是这个一边打一边说，这个我让你哭啊，我让你哭，还哭这么大声。那后来我做了南方一家媒体的主编，我一年差不多收到400多条不允许报道的这个禁令啊。这个时候我才顿悟，原来我爸他可能是无师自通啊，他在模拟如何控制舆论啊。在一个闭环的这个管理系统里，家丑外扬会影响管理的效果啊，因此是不被允许的。父亲当然他不是有意啊做这些，那这才是可悲的地方。那其实最顽固生长的骄傲，是一个孩子的自我形象因为被贬低而自卑啊，却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缓解，他为了自救而用扭曲的骄傲进行过度的补偿，强行为自己的存在要涂抹上一道蹩脚的亮色 啊，就像这个跷跷板，一端被压得太低了啊，另一端它就抬高。这种骄傲和自卑焦灼在一起的人格，可以说在人群里面很常见啊。那我从小在部队的大院里边长大，每年都能看到老兵在操场上带那些刚入伍的新兵。新兵担子一个动作不利索，老兵飞起来就是一脚啊，像黄飞鸿一样啊。大院里边，不论你是多淘气的孩子，如果你考不上大学，还有一条出路等着你，就是送到部队去啊。第一年回来，哎，个个脸上都挂着那种梦醒时分却又不敢大声叫出来的拘谨的笑容。大院里边有个游泳池啊，我爸上年纪之后有一天跟我说，当年他是怎么学游泳的。那会儿他是刚入伍当新兵，那连长啊，这个集合所有人，找了个水泡子，一边示范动作啊，一边讲解要点，然后就把他们一车人拉到松花江的边上，下饺子一样，这个扑腾扑腾就跳到江里边武装求渡啊，人到对岸什么都学会了。那一刻我很庆幸啊，幸亏我爸没空教我，这个游泳是我完全自学的啊。那我也更理解父亲了，我学不会啊，或者学不好，只不过是少得他一个点赞啊，少得一个夸奖而已。而他如果学不会学不好，那水立马就会呛进鼻子，他就没有理由存在，他就不配活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打那儿以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禁不住想，如果父亲当年没有坚持到对岸，那虽然祖国解放了，我的家却沦丧了呀。这对我是一个释放啊，我开始意识到每代人都有他们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亲子教育从来不是父亲的关键词，他活下来了啊，他努力活下来，哎，我出生了，我上学了，啊，学历还比他高，啊，我来反思父爱的缺失，亲子教育的问题。我不是在和父亲较劲儿，而是我们俩一起跑一场啊接力比赛。我与父亲的关系，也成为我自己做父亲时很大的一个祝福。他帮助我明白父母的认可对孩子是多么重要。父亲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警醒啊，不要让自己的聪明成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咒诅。我自己也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啊，心里边这个标准也很多。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给我的提醒，我十有八九也会每天用批评、用指责来表达我对孩子的爱。现在我知道了，找各种机会夸奖孩子、鼓励孩子，是我作为父亲的责任。那魅力型的领袖和虐待型的组织啊，他们都知道多数人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肯定和鼓励远远要少于健康人格发展所必须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哎，他们就利用这个破口操控人为其所用。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充分的接纳和肯定，相当于打了疫苗啊，帮助我们的孩子以后不会被世界的各种巧计所感染、所奴化。那这几年可能大家都留意到了，朋友圈里最流行的视频往往都是那些谈亲子教育的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茬人啊，不再做评判父母的裁判，而是亲自下场养起了孩子，结果就发现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这一代还只是说在长大以后抱怨抱怨父母，我们养出来的孩子好多却连坚持上学、坚持活着都很难做到了。我们以为靠自己就能斩断自我中心的代际传递，就能阻断无孔不入的文化的污染，我们的自信和乐观碎了一地。好处呢，是帮助我们更容易原谅父母， 原来他们的错也可能是我们的错。耶稣尚且需要在做一切事以前，先在天父的爱里找到自己身份的确据，不找到真正的父亲就开始养自己的娃。我们依然是不清楚自己是谁的孤儿或者逆子，却以为自己可以带领一家人躲开遍地吼叫的狮子，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带领全家老小离地失意的栖居。与天父丰盛的爱连接，才能摆脱射钉枪一样钉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各种标签，才能脱离或明或暗的比较、争竞、内卷。家就像漂浮在宇宙里的一个太空舱一样，那爱就是家里边的氧气。每个父亲和母亲都面临一个诱惑，用拧紧或者关闭氧气阀门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威胁他们如果不听话就收回爱。无论你的初衷多么良善，记得氧气不能关这个是底线来着。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不能掐着孩子的脖子告诉他，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呀。基督徒父母更要警醒，不要总是以神之名威胁要关掉氧气，成为绊倒孩子信仰的人。其实相比孩子的那点问题，你岂可犯着大罪得罪神呢？这是我对自己每天的提醒。我至今记得这个人生第一次出席毕业典礼的场景。我坐在那个礼堂里边，一时之间还不太适应。那以前我也毕过业。领导在下面坐一排，对吧？我们可能都参加过。但是没听说过哪一届毕业是邀请过父母来参加。因为我这个做学生的时候顽劣成性，父母常常一开家长会都是满脸的愧疚。哎呀，养了这样的孩子，我们给学校添麻烦了。花朵是祖国的，父母不配出席。我们来香港之后，这个孩子去读这个一间这个基督教的幼稚园。那这个幼稚园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毕业典礼上，仿佛替社会认可了我也有做父亲的资格和权利。那没想到是典礼前一天这个孩子感冒了晚上这个吃了药才退烧。第二天一早，我这个爸爸坐在台下，我这个就担心的不住的祷告。等到孩子上场，因为他当天是参加一个这个舞蹈在毕业典礼上还有一个舞蹈表演，我这个一直盯着孩子，我这个不知道他这个药劲儿过去之后，这体温还会不会上来，生怕他在台上跳着跳着晕倒了。你根本顾不上说看他跳的怎么样，只要人还在就好了。这次经历帮助我稍稍明白一点天父的心。天父只要看到你这个人你不用做任何事证明你自己，他就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很难想象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天父看到我就能笑出声来。代替地上所有的父亲，对孩子说出那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也对地上所有的父亲以及母亲说出那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爱偶尔迟到，却从不缺席，因为现在是耶稣基督亲自做天父和我们之间传递爱的那个快递小哥。感谢主这是我在父亲节分享的一点自己的体会。
天父的一颗心，把好东西给 求，求求祷，叩门就给你。